呀，他说罗刹鬼说这个法也是佛法，也是真理呀。他说你没有说完，是不是还有没你不说没有说完呢？我希望你把它说出来。那个罗刹鬼呀，他说你让我再说那两句呀，我要先吃东西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，说你吃东西。他说你知道吗，那罗刹鬼是要吃肉的了，要吃肉，吃活人的肉，平常的东西他不吃。你不给我吃东西，我不能再说了。后来这个释迦菩萨就说，我多少生多少世啊，我为了求法舍生命不止一次，那这一次那算什么呢，我也要舍。他说这样好了，你说下两句，然后呢我可以满你的愿，你吃我好了，但是我要先听到你这个法。后来那个罗刹鬼呀，他说你说这个话你是不是出于真心呢？释迦菩萨说我当然是真心了。罗刹鬼说好，反正你也跑不了，我就先说然后吃你呀，没有关系，你跑不了就是了。说下两句了，就下两句是什么呢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，这两句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上边那世间上一切的法呀，生生灭灭的法了，那都叫生灭法，那些生灭法都不生灭了，生灭灭已，灭已都没有了，得到的是什么？剩下的是寂灭为乐。寂灭就是解脱涅槃真理，那个境界呢是最清净最安乐的，你要到了那个境界你就解脱了。给他说完了，那么他就要还债了，那说给罗刹吃你说了不算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后来那个罗刹鬼说完了，释迦菩萨他说好，我说的到我就要做得到。他就上了一棵树，他说我从树上跌下来你就吃我，跟那罗刹鬼说。他就上了树，到了树上他就往下一扑，就跌往下一跌啊，就想给罗刹鬼吃。没有在落地的时候，在这空间的从树上到地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罗刹鬼呢变成了天王，变成了这个释迦还阴的天王啊，就是第十天的天王，把这个释迦菩萨捧住了。捧住了，这释迦菩萨一睁眼一看，哎，你捧我做什么呢？我要给罗刹鬼吃啊，我刚才听到佛法答应了。那个捧他的人说，我是第十天王啊，刚才的罗刹鬼是我变的，不是真的，我来试验你的呀，你为了这个半个寄送两句话你都能舍生命，我哪能让你舍呀，啊，你既然发了这个心我一定要救你了，但是你已经做得到了，所以呢我要捧住你，这就是说要护持他的法，叫做护法。从这个地方讲，我们刚才说求内财呀，求佛法，释迦牟尼佛在过去求法重法呀，重到这个程度，罗刹鬼给他说法他都要舍生命。那我们在求外财求世间上的富贵的时候，哪里用得着舍生命呢？不用。所以求内财呀更不简单。这个意思就是主要的说， 我们现在啊得到宝贵的人生了，我们在这人生几十年，不要说成佛了，那个还很有一段路程。我们平常说吃营养的东西呀，不要着凉啊，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啦。这样保重完了做什么呢？希望他第一个不要生病受痛苦，第二个要在人间享一个快乐的人生，对不对呀？那个是对的啦。但是呢，意思就是要尊重我们这个身体呀，不要给他遭罪。这一生得到这个人生啊，是宝贵的人生呢、啊，不要给他遭罪，不要给他带来痛苦。要想使他得到快乐，不要白来人间几十年呢，要把这个内在的财富了，也要去把它得到一点，将来呢更是无穷的享受，那才是真正的比外在的财富的价值是更多了，更有价值了。现在呀，我看这个钟点啊差不多快到了，我在开头的时候讲了那么多里边的内容啊，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完全介绍给各位听，里边还有很多东西了。我现在简单说，不要照着我的计划说，我再说两句，我们还要给各位甘露灌顶，那么不是还要留个时间呢？各位要想听呢，将来我们再讲。现在我想讲啊，刚才是说要追求我们内在的财富，怎么样追求？大家的时间宝贵呀，没有时间呢，那我给想个办法。想什么办法呢？我们每天那么忙，还要看报纸，还要看电视的时间总是有的，多忙都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从那看报纸看电视的时间呢，分出来一小部分呢，一小部分不耽误你的时间，做什么呢？你每天好好的静坐20分钟，20分钟不要多，太少了不会有效果了。静坐到什么样子呢？做到你内心，你坐那儿，你看看你自己的心，你心里头在想什么？做到你内心里头如同啊，叫做如成浊水呀，好像那个浊很脏的水呀，一盆水很浑，给它盛下来呀，把那个沙泥都沉下来，把那个水呢，清水呀，现出来。我们的心好像浊水，想着一天到晚头昏脑胀、糊涂、血压高、失眠症都会得到。你如果每天静坐20分钟啊，就不会有那些毛病，而且你能够看到水呀，也就是说能看到你真正的心是什么，在什么地方，那就是内在的财富发现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的，不用花钱，不用向外求，就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我们要去做呀。注意，要最要紧的就是要去做，试一试大家。哎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，我就讲这几句话，各位试一试好了。
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，很谢谢各位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啊，跟我们大家共同研究佛法，还谢谢我们三个般若念佛会会长和各位会员，大家这几天很忙，做了很多工作，还有我们这个这位果荣居士带我翻译英文，哎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去年翻译一次啊，都出了名了，都说翻译得很好，所以我们今年还要请 国荣居士给我们翻译，这个是很难得的，因为又要懂佛法，又要懂这个两边的语言呢，也是不容易。有的英文很好的小孩都会讲，但是不懂佛法也是不成，所以很难得的，我们很感谢。还有我们在座各位，我一同都感谢啊。然后我们今天完了呢，我们就念三皈依，然后我们就洒大杯水，希望用大杯水观音菩萨赐光加倍我们大家啊修斋啊祈福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事都如愿，给各位甘露灌顶加持啊，谢谢各位。
谢谢老和尚慈悲开示，在我们成长过程中，如果有了佛法，那就不同了，就如同今天师父所开示我们的智慧的人生。现在我们就请老和尚引导我们大家念三皈依，请起立。
各位
和尚，
自皈依佛，
自皈依佛，
当愿众生，
当愿众生，
体解大道，
体解大道，
法无上心，
法无上心，
自皈依法，
自皈依法，
当愿众生，
当愿众生，
深入经藏，
深入经藏，
智慧如海，
智慧如海，
自皈依僧，
自皈依僧，
当愿众生，
当愿众生，
同理大众，
同理大众，
一切无碍，
一切无碍。
讲座至此功德圆满，老和尚慈悲，愿意将今天所有的功德回向法界。现在请我们一起跟随老和尚念回向偈。
愿消三障诸烦恼，
愿消三障诸烦恼，
愿得智慧真明了，
愿得智慧真明了，
普愿罪障悉消除，
普愿罪障悉消除，
世世常行菩萨道，
世世常行菩萨道，
希望我们各位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阿弥陀佛。
谢谢老和尚，向老和尚三问讯。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。
好，谢谢各位。那我们现在圆满。另外有没有时间去问问题？到什么时候可以？到此就算佛学讲座功德圆满了。如果各位有事情的，可以大家自己自由啊回去，或者是自己离开。如果各位有问题的愿意问，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发问。我们可以给各位时间是自由的了，是列外的了。各位如果有问题可以留在这儿啊，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。自己呢要多拜佛忏悔业障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多多少少都有业障的，没有多也有少，不能说一点没有啊。那我们都应该忏悔。那我们忏悔的时候要观想，观想就是心里要想，要观，用心眼来观，不是用肉眼。观想什么呢？观想佛的慈悲慈光啊，佛的光是慈悲的啊，从我们头上，从佛这儿照出来，照到我们头上头顶啊，那个光啊射到我们头顶，从我们头顶一直灌到我们全身都有佛光，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业障消除。但是关于光的颜色，是观想什么颜色呢？你可以随你自己，好像我们白天 这个灯光这种颜色啊，最要紧的佛光呢，不管什么颜色都好，不刺眼睛的光，佛光是慈悲，不刺我们的眼睛啊，那个光呢就是佛光。假如说射得我们眼睛睁不开不能看，那个光呢就不要要了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同时我们在观想佛光的时候啊，心里的不要想，不要想什么，不要想这是不是佛光啊，这是什么呀，有没有问题啦，那你就制造问题，这佛光就早就不见了。所以我们心里要叫做什么呢，叫做清净。佛光是清净的光明，佛光是清净的光明，我们的心也要清净感应。所以我们不要打着妄想去求佛光，我们的心里头要一心清净而观想佛光。在观想佛光的时候啊，决定不要分别，不要说这个那个怀疑，或者是分别或者怀疑心，那你就是相信我的心和佛的心沟通了。不然的话，佛光是来了，你姐旁边走的旁处，走的岔路了，跟佛光没有感应到交，那就是自己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最要紧你在修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不是有毛病？什么毛病呢？比如啊，我们现在说，我自己就经过这个问题，我连我自己都是这样了，我不是说个人啊，各位，有的时候怀疑是不是佛光啊，是不是鬼来了，是不是我打妄想啊，啊，是不是这个光是来试验我的，不是真的，或者是哎，光有什么了不起呀？那就是娇慢啊，这些通通是我们的毛病。我们要以诚心恭敬心观想佛，佛光来照得到也好，照不到你也有功德。不是佛光照不到了，是我们没有感应到交，功德绝对有的。比如什么呢？比如我们走路上啊，走得很远路，没有吃的东西，没有水喝，但是呢稍微有一点点心啊，稍微点心点心，你不要说这有什么用啊，那我没吃饱啊，那你这样想呢，那个拿点心的人一点功德没有，人家也伤心了，人家拿点心给你吃，好像我不如不给你还好一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还是要多谢，点心也好过没有，因为我很饿了，不能管我饱的，只能给我点心一下，这样我有一种感恩的心呢，不能说自己要满足自己的那个欲望啊，那都是我们的贪心。所以我们求佛菩萨呢，佛菩萨怎么样都是对的，佛菩萨不会说对我们有一种不慈悲的，所谓有感应没感应都是我们的问题，这要知道要承认才可以，不然你就妄想多了，那功德不见了，都是妄想，心里头都是这个不清净的分别心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们学佛呢，要用清净心、恭敬心、谦虚心、直心、信心，用这些心要对佛菩萨决定，这一次没有感应再来，再来一次没有感应再三的来，总有一天你会感应到就，不能说是我们一下就中，那我们要有多大功德呢，对不对啊？要知道我们自己很多罪业遮障我们，哪有那么容易的呢，要这样想，不要说求不到就不知足就算了，求不到老求，好像什么，好像我们钻木取火一样，你不能钻一下不出火你就不钻了，那你钻了一下白钻了，钻不出火老钻，钻不出火老钻，钻到最后它发热了，那你就知道有了效果，对吧？你钻一下不会热的了，意思就是这样。我们求我们的心啊，我们要有一种专诚的心呢，
这个修行呢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锻炼我们的一念心，用种种的方法去锻炼，用打坐，用念佛，用看经，用礼佛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你的心都是把握清净专诚恳切恭敬至诚的心呢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你的心还是一个，那叫万善通归。通归哪儿呢？通归一心。通归一心，他在心里头就不用做，不心里就有了吗？不成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木头里头可以出火，但是你不转不成啊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因缘所生法。佛教什么都是讲因缘呢，善法恶法都是要有因缘，善有善的因缘，恶有恶的因缘。那我们现在学佛要培养我们好的因缘，培养我们庄严我们自己的一念心。用什么庄严呢？用忏悔，用念佛，用打坐，庄严自己的那个心，要是慈悲和蔼谦恭，久了你的面相都会变的，都会慈悲样子。这个是行于中，是成于外，不是一天的功夫，但是要常做，做得久了。所以人说那个人几十年的修养啊，还有今天，不能说我今天一修明天就变了样子了，那么快，那后天又变回来了，就那也不成啊。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了。各位，谁还有问题？
我记不大清是在哪本经上或者哪本佛书上写，就说人不可以有三心，就是不可以有过去心、现在心跟将来心。那么就说，如果现在要是就说修行的话，是不是就是说为了一种为了一个将来心，或者有什么勇气，就好像跟这个有点不太符合了。
好。各位听到了啊，这个问题呀、啊，不能有过去心，不能有将来未来的心，那要修行是不是为将来，这不是不大符合了吗？这一位问题是这样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完全没有矛盾。我给你解释啊，那个佛经上说，好像金刚经上说，没有过去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叫三心了不可得。不是我们呀，一句话就解决了，不是我们，也不是我，也不是你，那是佛他的三心了不可得。哎，我们的心呢，三心都可得。你都可得的时候，你就得得了，你就得起，那你得坐飞机坐火箭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啊，在有因有果，自己要知道，佛教讲因果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善恶都有因果的。在这个因果的范围里头啊，从我们凡夫到成佛，你看佛叫佛果，佛的是果的因在哪来的呢？行菩萨道要修六度万行，种种的功德都叫因，最后证到是佛果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悟到究竟真理，证到无上菩提的时候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虚空是十方没有障碍的一个样，没有分别，是平等的。但是现在你要想盖一个楼，你要有木料种种的，几层楼就几层楼，不能说平等，楼下就不是楼上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呢，在因果的范围里头，我们现在学佛就希望修，修什么呢？修功德，修行自己的这个善业，你不能说不求啊。
你还在路上呢，你没到家呀。你到了家那就好了，你到家不用走路了，坐在那儿可以。现在你在路上，你不能说我就在这儿就不动了，是这样的，并不矛盾。所以我们看佛经啊，佛经里边很多道理，看你的懂不懂它的那个内容，它是说的什么最重要。我们要看佛经呢，所以不懂呢就要听讲，不然你会解错，你会误解这样的问题，绝对不矛盾啊。OK， 谁还有问题？哦，这一位，好，请你到这儿好吧。
请师父简单的开示一下这个静坐的方法。
哦，好，谢谢。好啊，这一位刚才讲啊，是想叫我讲一讲关于静坐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学佛，第一个是信心。第二个是了解，第三个要去做呀，就实行。现在说问关于这个静坐的问题，是属于去自己去要修要行要行啊，修行啊。在这个佛教里头，修行的方法很多，但是静坐这个方法呢，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法。那我现在讲第一个，先向各位介绍静坐。不要说静，静和坐啊，我站起来就讲好了。不要说静坐，把静和坐分开来讲。坐是坐的方式，但是也可以讲两种，你是身体坐，你还是心里头坐。身体坐容易，心里坐不容易。那要说静更难。现在我先跟各位讲身体的坐，也就是外表的坐。外表的坐在密宗叫七支经坐，其实也就是显宗这几个方法完全一样的，就是七支经坐里头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，名字不同。那经坐的时候，我们说有单加扶，就是一个腿上一个腿在下边；双加扶就是再把下边的脚盘上来，双脚；结加扶坐。那我们一般双加扶坐不容易啊，我们先学单加扶坐，先学会就可以用功。单加扶坐怎么做法呢？教法也不一样，有的人教啊，这边的脚在下边，那边的脚在上边。也有的人说那边的脚在下边，这边的脚在上边，不一样的教法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向各位介绍的啊，是中国传统大陆以前佛教，我们在过去的时候中国佛教传统的做法，不像今天海外那种多元，太多元的了，大陆比较简单传统一致的。那是怎么做法呢？右脚在下边单盘坐，单直接单盘就是单加扶，左脚在上边，两边就是齐了就可以。如果你盘的小，脚往后搬，前边就窄啊，叫十八寸啊，宽度那就更好。如果不然的话呢，你能盘上，放在这个左腿能够放在右腿上啊，已经不容易。有人耕田啊或者做工没有盘过腿呢， 你能放上去也不简单了，要慢慢来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我们身体还是重要，要保重啊。这样做做久了，它会平下来啊，你好像你在弄个毛巾一包，好像一个包袱，四四方方的，很庄严，很好看，很如法。这样这叫腿的问题。第二，再说手的问题。手啊，我们左手在下边，右手在上边，这样手印，这个两个大指相接，从身体啊不要出去，就贴着身往下一放，放在腿上，这样放在腿上，这个手是这样的了。假如你在坐久了，他这个手自己他会走样子，你不用管他也可以，因为你最要紧是心，哎，你的精神，这个手呢开头是这样做，手做好了，这个腰啊，后边这个腰从颈到这一条脊梁骨啊，叫做这个叫做啊、脊柱啊，要最好要直。直这个问题啊，有的人腰很直，有的人生来就不太直，那这个怎么样叫做标准呢？就是你坐这儿，你自己的身体以为我直了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头呢，我们穿这个衣服啊，跟你们有一点不同，我们这个头这个颈啊，要靠这个衣领叫做为标准，挨住衣领，不要离开，往前，不要后靠的，把它靠着了，靠不舒展了，就那么，这就叫标准。那大家就知道这叫标准啊。那这是说头，头呢，那么在坐的时候呢，这个下巴了不要这样，要这样叫收，这个寒呢要收起，这个时候，那然后呢，这个舌头啊要顶住上颚，上颚就是上牙的里面，上牙的里面，但是不要用力，挨住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闭上口，闭上口，然后呢，眼睛啊，你这个眼睛啊，如果你我们开头做的时候，多分都心里散嘛，东想西想啊，这眼闭不上，那你就把它闭上。闭上的时候，待会儿要好像又要想睡觉，要昏沉来了，那你就稍微打开一点，不要给他睡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如果你要工作很疲乏了，或者你太疲乏了，你要不给他，硬不给他昏沉，对身体也不好。假如不是疲乏的话呢，那睡得太多了，他睡了还想睡，那你就把眼睛睁开，瞪住他，不要给他睡。你干什么的？问自己在那儿，跟自己要呵斥他，你在那儿干什么呢？问自己，他就不睡，打开点眼睛。这个时候坐这儿了啊，这是说身体了。做好了，在我们初初不常做的人呐，就这个身体你就弄不了啊，弄哪哪不合适啊，弄哪哪有问题呀、啊。但是你不能说有问题就不弄，还是要弄。弄得久了，我们身体坐着呢，又简单又做得快又做得很好，好了，已经进一步了。再说我们里边。那外表弄好了，里边呢有很多很多种的修法。所谓这个修，刚才说坐那个静的问题啊，静坐，静就是安静的静，怎么样使我们心里头安静呢？ 用什么方法呢？在这个佛教里头有，有禅，有世间禅，有出世间禅，有大乘禅，有小乘禅，又有这个止观那个止观，好多种修法呀！啊，念阿弥陀佛啊，种种方法。那但是呢，我现在因为方法太多了，我怕把大家心里弄乱，方法太多了反而样样都不灵。那我最近这些年呢，我们都是指定两个方法，你两个方法修好了，和其他的方法也是有连带关系，也容易了。就两个方法是什么呢？一个是看呼吸调息叫做啊，这个是属于禅的方面。禅的方面呢，偏于小乘禅是基本的。另外就是我们念的阿弥陀佛，我们叫做禅静双修。阿弥陀佛念佛是静度咱们啊，调息是属于禅的方面，叫做禅静双修。如果我们念阿弥陀佛啊，开看你这个人修行的你的目的，我学佛我的目的何在呢？比如说，哎呀，我学佛就是为做人嘛，总是修行修行好过不修行了，念念佛拜拜佛好的，来生谁知道啊？那就随他去了，那就不用管了。假如说我相信因果呀，我来一次这个人呐不容易啊，我要好好修，那我是想开悟，我将来是想不想生极乐世界，我想生这个世界，但是我要修啊，怎么修法？那我要感觉这个世界没有把握，你看这个世界天天有问题啊，各位看新闻看报纸啊，如果那些个灾难苦难轮到我，我以后还怎么修啊？我还修得成吗这个世界呢？那我就有这一种看法，我就赶快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希望我将来到了极乐世界去修。但是这一种是暂时的逃避，不是永远的逃避，是暂时的消极，要充实自己而消极的啊，求生西方并不是消极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到了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，我在那修到相当的有把握的时候，我还要回来救人，我还要度这个地方的众生，要发这个愿，那这样呢要好好的念阿弥陀佛。那么念阿弥陀佛越念心散，念的沉闷或者念的没有味道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你心呢没有站得稳，站不定，这个脚跟站不住，想东想西或者静不下来，那你也要修，要用换个方法，用调息。调息的时候呢，你看你的呼吸啊，出入，这有两种调息，一种是说叫做数息，数息就是说，比如说数出不数入，数入不数出，啊，不要两样数。比如说现在我数出，我这个气呀，出去了，它是没有的，但是你认为它是有，你知道，你想它会到什么地方。到了那地方呢，到家了，他要回来的时候呢，他还没有回来，刚一转头，你说一，你这心里头啊，记住一，等他回来又出去，又到那个墓地，你记住二，这叫数出，从一数到十为止，然后再从第一数，但是在这个数的时候呢，里边又有很多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比如你数到五啊，或者六啊，
弄不清楚了，这个心里头记不得当时五啊，当时六啊。哎呀，不要管他了，就当他是六啊，数在这儿再回来好麻烦，那就不成，那你不成，你一马虎一记不清楚，那就不算，从数再从第一，那不算了。如果你不算，好过算。为什么？我们都经验过，如果你算好，就算第六吧，一数数完了到第十，一点效果没有，没有力量。如果你说不要它，我从第一再数，更有力量。这个我们都经过的，所以说不要一马虎就不成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有增减的问题了。数五数到第五，你想到是第六，那叫增。你数到第六，你拿它当第五，那叫减。有增有减，都是错误，增减的错误就不要了。那不要了，这是一个问题，不能马虎。甚至于你数到第九还剩一个，好可惜啊，不能就算了吧，那不剩也不算，不能马虎。这是一个问题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有人呐、啊，要这样数的时候，数的心呢、啊、越数越喘，也许喘的这个地方不正常了，有问题了，或者越数越燥啊，出问题。我们平常的没有修这个法门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呼吸呢自己不知道。你比如说我们吃饭呐、啊、讲话呀、聊天呐、你的呼吸你根本不知道的，你没看着。在这时候你哎，你没看着的时候它很自然，用习惯了吗？现在你想看它了，嘿，它不让你看，你要数它，它不给你数，它不自然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现在我因为在香港在美国都发现这一种问题呀、啊。现在我不用这种方法教人了，我不用不说数的话，所以我们那边很少讲这个问题，但是我知道我用随跟随。怎么样跟随呢？你这个呼吸出去，你知道你跟他飘后头，他在前边，你在后边，你的心跟他在后边，他回来你跟他回来，他出去你跟他出去，他长你长，他短你短，他很温和的你就温和，他粗糙你通通要了解要知道。就是说知长知短，知冷知暖，知出知入，通通要知道。这个知道，这个知字最重要。如果换一句话说，你不知道了，你就是没有跟着他的。比如什么呢？如猫扑鼠。比如说这个猫抓老鼠没抓着，老鼠跑了，没抓着不怕，最怕你不知道它的行迹。如果这个老鼠往这边拐了，那个猫以为到那边去了，永远抓不到。如果它往这边跑了，你看着它跑那边去了，你还会找。这个就比如我们的智慧，刚才讲人生的智慧，要抓我们的妄想，老鼠，你要有智慧的眼睛看住它，看住你的妄想的行踪，你才能够制服你的妄想。你看不着你的妄想，你怎么样去找它，抓住它呢？抓不住。所以要观察你的妄想，现在说观察你的呼吸出入，你老跟住它呢，这叫随息。随息的时候呢，要么你就自然了，你不会喘不会燥。但是在这个随息的时候呢，你现在随息和你将来随息，你有用好的功夫随息和你没有效果的随息也是不一样的啊。随久了的时候呢，你在走路甚至于你在跟人讲话，你都知道你的呼吸出入，你都能把握住，那个你就比较容易了，不一定坐在那儿啊。但是这个呢，
要有相当的时间训练，不是一下子就成功，一下子成功太快，那明天也许就不成功了。如果你成功的慢慢，你不间断的成了功了，你能把握很长的时间，它都能够受你的控制，那个就叫做什么呢？静而定，里边同时有智慧的关照。这个定和慧真正修起来是离不开的，但是看哪一边的先下手，或者哪一边的偏重偏多，那是在你的运用，完全在你把握的。哎，你不能把握它，那你不能控制它，你的修行就不能受你的这个控制，这个功夫就是说你功夫不够力量。如果你能把握它，你能控制它，你的功夫的力量呢就是可以把握一段时间。但是那个把握呢，你能把握一天两天三天，还是几个月，还是一年呢，那就看个人。所以这个浅啊深啊啊，这个修的不是白修，也不是说我今天修了很见效果，我明天不修就可以了。你明天不修，他就会克你，他就当下又恢复以前。所以我们要把握，不要给他退下来呢，实在不简单的。这个还其他的我就不讲，因为时间啊，这个很无点。